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又如约守候在故事会的 YY 直播间。今天是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75后的奉献者，他混沌半生，多年来游走于圣河和圣地，虽然冒犯他人的倾向依然存在，但出发心未改，热情浓郁。他将向您讲述西藏的经历和故事，休息中的痛苦，犯过的错误和内心的软弱，从94年至今的修行路上，有如此多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敬请大家收听，在幸运中前行。有请主讲嘉宾阿克鲁塔南达达斯帕布，大家掌声欢迎。有请帕布。
阿丘塔南达帕布，
抱歉。
哎，哈里波。
阿丘塔南达帕布，哈里克什纳。嗯，好，请您开讲吧。
OK， 现在可以是吧？
可以的，声音可以稍微离麦克近一点。
Hare Krishna， 大家好，顶拜奉献者，我是 Achyuta Nanda Das，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就是来讲述一下 Krishna 知觉是如何改变我的。我是在那个94年8月的时候接触奎什纳之觉的，最早的时候呢是因为看书，通过帕拉帕的书籍接触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在工艺美院，我的一个同事，他认识马尔帕布，当时是马尔帕布，然后呢他就给了我的同事一本书，生命来自生命。我那同事呢就推荐给我看了看。我们看过早期的那个生命来自生命呢，那个封面呢是一个超灵的一个图片。然后我们就有的时候聊起来，因为就说生命来自生命这本书呢，是帕帕跟那个星博士，也是萨提萨鲁帕达斯格萨鲁帕达姆达尔玛哈拉日，就是当时他是一个博士，在美国，是他和他的对话，所以呢涉及了很多这个话题，也比较激烈，帕帕说话也非常直言不讳，然后对现代科学、现代的科技什么的一些很直接性的一些话语。就这样，然后呢因为星期天，那个时候在北京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联谊，后来呢姆拉尔帕布去我们的公司，然后呢见到了我们，就说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星期天可以去我们那儿联谊，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说星期天去。后来呢星期天就去了，由于他们有一个工程需要离，那正好是星期天安排的，只有我有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去了。那个时候在新源里就去了当时穆拉瑞帕布说的地方。在这去之前呢，我是对任何的这种 Krishna 知觉什么的，任何的宗教是 没有怎么接触的，但是呢我对生命这个话题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就说我从小呢，我对那种，因为我出生在山东，我道教这些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佛教我也感觉到，哎呦，很苍白，没有什么爱呀，这种四大皆空，什么都没了。但是当时我的理解，然后道家呢，整天我听的都是那些道家那些那个小道士，然后穿墙术啊，那个移物啊，就是把一个物体挪到另外一个物体啊，这种。之类的八仙过海之类的，全都是这种。我耳朵边上从小就听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没有唤醒不了我的兴趣。后来呢，但是我对那个基督教很有兴趣，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生命有困惑。那时候我就想，哎，人为什么活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怎样活着才有真正的意义？人死了之后去哪儿啊？同样都是人，为什么人的命运有不同？为什么有的人一出生就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一个家庭，为什么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受很多苦，有些人却看起来享受很多？这种命运是怎么形成的？人如果生来都是平等的话，没有一个之前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人死之后也是一个困惑，而且呢，我从小自然的就相信人有灵魂，这就是我的，在没有接触亏生的知觉之前，这是我的基础，也是我的困惑。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联谊的地方，然后我联谊的地方呢，正好是那个马尔帕布接待了我，然后呢正好修行前有联谊，是在下午。那时候呢有乌玛帕吉马哈拉吉，还有埃克恰克帕布，还有贾纳尔丹帕布是翻译。然后就讲了一堂课呢，这堂课结束了，然后就开始问乌玛帕吉马哈拉吉，就问你们是个问题。正好前两天我去了我一个同学那儿，去他的大学宿舍，跟他们宿舍的一个哥们儿聊起来，谈起来神的事儿，然后他就跟我说，谁能创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吗？如果神是全能的话。哎，这个问题一下把我给问住了，我当时就很困惑，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法回答，所以这个问题当时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想，正好哎，马哈拉的正好说你们谁有问题，我环顾四周一看，哎，没有人问，我就一举手，我说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神可以创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吗？我问了个问题之后，然后马哈拉的就勃然大怒，怒吼了一声，你就是那块举不起来的石头。然后当时就有点懵，也没说什么，然后就这样经历了第一堂课，也是在亏损的日月当中，当时是星期天，然后呢我就回我的住处了，回到工艺美院了。回到工艺美院之后呢，然后呢接着我又去了这个联谊的地方，连续的，然后去了之后，那会儿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都是大学刚毕业什么的，就是这样，都很年轻，基本上没有女的。然后呢穆拉瑞就说，如果你想住这儿的话也可以住。然后我就想，哎，我回工艺美院住也是住，在这儿住也是住，那就在这儿住吧，但是住的话必须有条件，然后就说你必须遵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我那会儿，哎呀，什么也不懂，反正说，哎，遵守思想基本原则就遵守思想基本原则呗，念诵十六圈就念诵十六圈吧。 就这样，然后就住进了那个当时的像小庙的一个地，叫这么一个情况里，其实是个小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确实很有灵性的氛围，每天早上起来有 RT， 然后有那个乌玛普尼玛哈日的讲课，然后呢有一个有南宁的奉献者塞沙帕布在做饭，然后别人就出去派书，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天，然后就跟着他们出去派书了，然后那会儿跟着南达苏的帕布，南宁的也是贾巴利帕布，还有那个李欣，他有一个灵性的启迪的名字是卢克萨克西，然后还有古博古帕拉巴特现在是，然后呢那会儿我们就还有一些帕布什么的，他们有的时候来有的不来，但住在庙里面主要这几个人，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慧士那之觉。其实对于开始来说呢，我开始来的时候，我开始还以为这是对于我来说，这我以为这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因为我那一段时间我对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是很感兴趣的，我对爱神是很有兴趣的，就是因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想找一个有爱的这种宗教，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倾向。来了之后呢就住在庙里面，然后那个庙当时氛围非常好，是八月份，然后呢刚过完那个詹马斯塔米奎什纳的显现日，那时候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刚刚去了别的地方，我没有第一次就是九四年那一次我没有碰见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但是当时他刚离开留下的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子租的这个房子，这个中心真的是氛围非常好，而且在当时呢就是完全是过着那种奉献者的生活，晚上起来4点钟这就起床了，然后擦地，然后大家排着队沐浴，然后呢念诵早课，然后读书出去派书，就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日子呢过了94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八月份，这种日子过到了年底差不多，然后呢又有第二年，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麻烦了，就是不太方便，有些方面后来呢就是第二年，就95年的4月份，那时候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就又一次来到了北京，那次我就见到了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开始的时候我见到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就是我对他印象不很深，我真正对他有印象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看他的时候，我才对塔玛勒奎什纳玛哈日有真正的感觉，就是哎呀，他的看他真的非常的完美，就是我能感受到对神的那种深深的爱，也能感受到他是泰坦尼亚马哈帕布的代表。他带着帕帕的仁慈和使命来的，有那种强烈的感受。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派书吧，派书我们都会汇报数字，然后把数字的每个月埃克恰卡帕布呢就会汇报给 Gurudev。所以那个时期呢我们就是受到了这种训练，就是把我们训练成 Brahmachari， 然后过完全的庙宇的生活，因为那个时期是这样。但是到了95年开始慢慢的就是不太容易了，因为有扰民什么的，就有邻居告我什么的，然后呢就开始不允许这种生活，然后我们那会儿也有点闲着，没有事可干，没有事可干呢，就在想，哎呦，这个我就那会儿就在想，哎，去印度怎么去？因为那个时候在95年的时候，印度对中国并没有开通那种旅游目标国，就是在2003年之后，印度才对中国成为一个旅游 旅游对象的，就是旅游目标国的才有开放。在这之前就是去印度并不太容易。我那个时候就经常看看地图，哎呀，因为中国和印度是临界的，哎呀，我看看西藏挨着印度哪儿，挨着印度哪儿是口岸，那个缅甸哪儿是口岸，就是从缅甸哪儿，从云南那一带，从西藏这一带，那个时候是我有兴趣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看一看。因为那会儿我们开始来 Krishna 之觉的时候，一来每天早上崇拜的照片就是 Radha Shyamasundar 的照片，就是 Vrindavan 的图片，而且讲的话题呢就是 Vrindavan Vrindavan Vrindavan。 当时对马亚普没什么印象，对 Chaitanya Mahaprabhu 有一点，但是最印象最深的就是 Vrindavan Krishna， 就是这样。所以对 Vrindavan 是特别的有这种印象，那会儿就想，哎呦 Vrindavan 就是灵性世界，就是这种在脑海当中就是这种概念。那时候正好95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继续还过得还挺好，一直在摩尔帕布的安排照顾之下，我们那会儿虽然活动有所变化，就是各个方面有所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的生活还挺好。北京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感觉北京的奉献者那个时候也非常快乐。我那个时候和高姐也去了北京，也在北京，反正我然后就在95年底的时候，哎，我说高姐我们一块去西藏了，高丽亚说好啊，高丽亚就跟我一块儿计划去，然后呢，他首先跟我一块儿回到家，我回到山东，然后拿了一些钱，然后从山东，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到了西宁，从西宁呢，然后在一个奉献者的家里面住了一晚上，住了一晚上，又从那会儿到西藏没有火车。我们就得从西宁坐汽车，然后呢经过唐古拉山口，然后到拉萨。其实我们当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去到西藏看一看，然后玩一玩什么的，然后就和高迪亚一起，正好有个伴儿，高迪亚正好又会那会儿会一些外语，高迪亚那会儿外语没有现在好，会但是呢没那么好，然后正好高姐就和一起成了个伴儿，然后就到了西藏，到了拉萨。在到拉萨之后呢，我们就转了转拉萨，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呢，我们碰见一个在尼泊尔的包工头，然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其实我们当时没有想好要去印度，要去尼泊尔，其实当时都没想好，当时就是说先看一看，没有说要去一定要去怎么着的，有计划的有什么没有，没当时都没有，只是目标只是先去西藏看一看。然后呢他说，哎，他可以帮助我们到尼泊尔，然后就这么反正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怎么着的就认识这么一个朋友。当然这朋友也是好心哈，我们那会儿那个有个人来讲呢，我们那会儿也很狂热，对修行的这种热情很高，我们在拉萨转了转。哎，那个时候我一进西藏的时候感觉特别不一样，在95年的时候西藏真是，那个时候还因为虽然有内地人到西藏，大部分都是成都的四川一带的，但是呢还是人少， 到了西藏感觉有点到了天国。西藏那个地方真是，就是我一到一入藏，我就感觉到，这地方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一切都非常跟内陆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最深的感受就离着天特别近，一下子好像离着真理近了一步的感觉，就非常的就是，而且就是非常喜欢，一切都很自然。有一种神圣的力量。然后呢，我们就先在拉萨待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坐车到了日喀则，在日喀则，然后也在日喀则转了转，包括去扎什伦布寺，就是当时那个班禅住的地方，绕拜了一下。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就搭上了这个便车，然后跟这个老板，然后呢一起去往那个藏牧，也就是说中尼边境。当时有点稀里糊涂，你知道吗？脑海里面没有什么想法，只有热情。加上在西藏这种环境之下呢，就是只有兴奋，而且呢很快乐，感到很超然。当时整个这一路上，确实是我们当时是坐着那个汽车去往藏牧，然后一路沿途确实很美，因为要路过珠穆朗玛峰，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冷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到整个茫茫的雪域，就是一片全是白。整个喜马拉雅山那会儿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在地平线上，整个珠穆朗玛峰就是非常的飘渺，非常的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感到非常的神圣，非常的美。给我的印象就是，给我的一生当中，到现在来说呢，也是对我完全是一种冲击。我从来没见过那种美丽的景色，完全是白的整个高原，然后只有珠穆朗玛峰，然后呢，太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珠穆朗玛峰那个几座山峰非常的飘渺，非常的美。然后包括，因为其实路途在西藏的路途是还是有点冒险的，就是你会有很多就在那些路就在悬崖边上，下面就是悬崖，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些动物的尸体就是在山谷当中，人的生命就会感到非常的渺小在自然的面前。就这样我们到了，然后晃晃悠悠的，然后就到了藏牧。藏牧呢，这个地方很不一样，正好就是它是一个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山谷。这个地方呢，正好是热带气候，就是一翻过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和北坡的区别。北坡整个是冰天雪地，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它就会越来越冷。然后再翻过去之后，到了南坡，从海拔往下降，就是越来越暖和，然后从雪季，然后一切到了温暖的春天，那种感觉。到了藏牧之后呢，我们当时到了之后就很兴奋，什么都没想，然后呢其实这个老板告诉我们，就是他帮助我们过那个关口的，他是帮助我们过了关口，但过了关口之后呢，我们就在那儿，我和高姐就在那儿闲待着瞎转悠，然后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有个友谊桥，中尼友谊桥，就是那个桥呢下面就是那个河，就是 那条河是鸭绿，应该是鸭绿藏布江。这条河呢，就说，就是有座桥，友谊桥。然后我当时是什么都不懂，因为我那会儿的英文水平基本上除了26个字母差不多能数明白之外，其他的就只能就是 yes ok no 好了，其他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全靠高地亚，正好有一个我们在边境上的，正好有一个，其实呢当时是贸易区，当时有一个尼泊尔人，他说他帮着我们带到桥那边去。其实我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懵的。然后呢结果呢就稀里糊涂的就过了桥。过了桥之后，然后那个高迪亚还在问出租车怎么到那个达赖满都呢。正在问的过程中，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我们是越境了，我们是偷渡了，我们是什么的，当时根本没有概念。然后呢正在问的过程中呢当中呢，然后呢有一个中年人让我们到旁边的一个小屋去，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到了这间小屋之后，然后高迪亚就跟我说，我们就意识到了，哦，这是移民局。然后呢当时其实如果高迪亚的英文好点的话，我们其实交点钱就行了，因为那个当时边境是很宽松的，因为它是贸易区，并没有那种当时的边境并没有那种因为很多人都有不小心就是越境的，每天的事情都在发生，很多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就跟我说办点事儿马上走。高丽亚当时的英文水平我也不知道，可能在高丽亚有点懵吧当时，然后呢就没听懂，我们在那傻乎乎的待着，然后待了一会儿之后呢，然后后来让那个中国这边结果来了武警把我们接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太那个什么太在意，因为觉得还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有点感觉不太妙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我因为就是关到一个小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开始，这个时候当我们被关进那个桥那边就是中国这边的这个小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到不妙了，因为那屋里面全都是血，墙上，然后那个武警呢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就是我后来就当时我就意识到，哦，这个可能就武警肯定是要受处罚，因为就是谁不小心把人就是放走了，然后出现了问题，肯定需要承担责任。然后好像那个武警丢了一句话，就是晚上有你们好受的。我们这个时候有点恐惧了，哎呀，尤其是看到墙上的血之后，哎呀，我们就想，我起码我在想，哎呀，今天晚上肯定挨揍是少不了了。就在那待着，反正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结果啊，就在这种恐惧当中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然后呢有一个中年官员，移民局的，好像是，应该是移民局的，然后呢就把我们接走了，直接接到了账目上面，更上一不在这个边上了，不在这友谊桥这儿，就直接接上去了。哎呦，这一下好了，前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撵除了晚上挨一顿揍的这种不幸。结果我们就接上去了，接上去之后马上就开始就是审问我们，问我们。当时呢因为心态有点放松啊，就是开始的基本上就是也没太在意，审就审呗。审完了之后呢就没关着。关着之后呢，然后呢当时我们唯一的当时唯一的歉意就是说那个李老板，那个老板帮我们，那个老板我们就说是因为没有，如果没有熟人的话，没有人是可以直接就说过境的，就是说过那个边防的，就是你有没有边防证的话，你不起码过不了那关的，他肯定有人带我们当时就说谁带我们过来的， 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后来呢，就说，他们也说没什么事儿，关两天就放了，然后就把我们给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呢，正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山谷之间，那个地方呢是很温暖的，正好那个是个山谷，下面就是雅鲁藏布江。我们被关着，我和高姐也被关了，然后呢，同时也被关了很多的，有几个，有起码六七个吧，差不多五六个的，那种就是从尼泊尔回来的。就是藏族人，结果呢我们一问呢，人家都是主动回来被关的，为什么呢？回来被关的可以送回去，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西藏人，然后翻过喜马拉雅山，然后到达赖那个地方，到达拉木萨隆，然后去天达赖的，他们都是一般都是喇嘛或者就是这种藏族人。我们就这么关在这儿呢，每天就是到点就吃饭呗，然后跟这些喇嘛住在一起，好处就是说有素食，很简单嘛，因为那是尼泊尔边境，尼泊尔基本上素食的人很多，所以那不是每天都是吃米饭撒布吉，那会儿不知道叫撒布吉，那会儿只有哎呀，反正一个炖菜，然后一个米饭，然后他们就是从尼泊尔那边的，在边境上嘛，从尼泊尔那儿拿过来，我们就到点就吃饭。然后那会儿我那会儿也就20岁，每天都很容易饿，一到饿的时候就叫唤。但是那些喇嘛就嘲笑我，我那会儿不太懂，因为那会儿对修行也不太了解，什么戒食啊，什么控制感官呀。除了热情之外，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对宗教一无所知，对修行也不太了解，什么叫修行，不知道。然后，狂热分子主义，就那会儿不了解，那些喇嘛就是笑我，然后哎，看什么，你还修行人呢，每天还拿着念珠念诵什么的，还反正就是早上起来还休息还是挺认真的。但是就是这种对感官控制，或者就一饿了就叫唤，应该控制这种事儿不太了解，到点就吃，就这样。结果呢，那会儿本来说，很快就也就关个两三天，所以就给我们送到那个涅拉木，就上去。然后他说到了上去之后，很快就他那个口气，那个那些武警的口气，就说过两天就放了，没什么事儿。因为那儿边境上经常出这种越境或者不小心就是意外的事儿，没什么事儿，反正就看起来这个事不大。后来我们就跟这喇嘛住在一起，然后呢，本来关了两三天，马上把我们送到涅拉木，然后涅拉木看看没什么事儿，然后送到涅拉木或者送到日喀则，从日喀则他们说就最多到日喀则，然后就放了。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到日喀则就放了，这是当时的想法。然后呢，但是呢突然涅拉木来了消息说下了大雪，这些人走不了了，要继续被关着。然后我们这样就在涅拉木多待了半个月之上，在涅拉木待了半个月，然后呢大雪封山过后之后，我们又从那个藏木，然后用那个卡车把我们送到涅拉木，因为当时是到涅拉木，差不多就到当时就到涅拉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就被关了。关了之后呢，正好是其实很那个时候是汉藏族人对汉族人是有排斥的，但是由于我们是修行人，我们虽然修的时间不长吧，但是修行人的味道还是很足的。这些藏族人呢，对我们还是很亲切的。反正对于我来说呢，我是没感到被排斥，跟他们相处的还是不错。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在别人眼里面，他们会认为就是藏族人对汉族人是很排斥的，是有点麻烦的。但是对于我实际的感受，由于我们是修行人哈，没问题， 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然后呢，就是说到了涅拉木那一晚上，正好碰见了两个就是汉族的警察。这汉族的警察呢，就骂我们，瞧你们这两个笨蛋，我在这儿就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从西藏去印度被抓回来的人，只有人家回来的，从来没见过就是说从西藏去印度去不成的，就嘲笑我们，嘲笑了我们一番，估计是这样，边境线2000多公里，从哪儿过不去。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我又被关到了，我和高姐就被当时那晚上就是因为要审一下好像是，然后我就被关到了一个小黑屋去，这是我很有体验的一个时间，就是一下子把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那个小黑屋当时是傍晚，其实天蒙蒙的黑，还有点青色，但是一关到那小黑屋，那小黑屋呢是那种只有一个门，关上那门之后是个密室，没有窗户，哎，我伸手就伸手之后拿手在眼前晃晃手都看不见，看不见我的手，有一种莫名的漆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啊，我那是第一次就是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哎呀，我是这一下子就有点抓不住的东西，内心当中升起一种恐惧，然后对你无助的感觉，你在黑暗当中，然后我就想，哎，我这时候应该唱你心花对我的祷文，然后我就开始唱你心花对我的祷文，除了我自己的声音之外，我是唱还有祷文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在黑暗当中。后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关了一会儿之后呢把我给放出来了，后来把我和高姐俩关到一个地下室，那一晚上特别冷，然后他还由于汉族这个警察嘛对我们还挺好，因为我们也是那种一看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人，又不是那种犯罪分子，然后就还给我们一个那种电热炉，然后呢就是由于他那晚上零下，我估计零下多少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说能冻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啊，冻的我就在来回走，真是太冷，就这么终于熬到了早上起来，因为早上起来一大早赶路，所以很早就把我们叫上车，然后因为是卡车那种大解放那种，然后全都坐在后斗上敞篷的，然后呢全都有差不多我和高迪亚，然后再有10多个，然后从人家是从印度回来的，然后跟他们一起，然后被运到日喀则看守所。而这一路藏族人呢天然的快乐，一路高歌，然后欢唱着歌欢快的，然后就去了那个日喀则，对于他们来说这回家，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什么都没做成，所以我们就这样，然后在大解放然后拉着汤汤的，然后就给运到了日喀则，到了日喀则之后然后就关到看守所，然后看守所呢看守所这个时候呢正好碰上那个时间不太对，那一年从那个时候是95年底，结果也很这么又耽误点时间，一下到了96年1月了，结果呢96年1月1号正好发布了一个新的条令，所有从边境上回来或者偷渡的人，非法越境的人全都遣返到本地，这是新的就是说一个法律条文，在这之前他们跟我说过两天就放了，到日喀则或者景多到哪儿就放了没什么事儿，但是这是一个因为当时那会儿班禅刚刚过世，班禅那会儿很多喇嘛开始闹，那会儿那一年正好加上境外的这个边境上的事儿，也达赖那边，所以呢是很敏感的一个时期，我们正好就碰上这个时期，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给关到了那个日喀则的那个看守所，这个看守所还不错， 从一种角度来说不错，因为全都是，它是一个好像像一个全都是土房平房，然后呢，四面围有围墙，然后在一个荒滩上，边上就是鸭绿藏布江流过，我们就在圈在这里面，然后呢，那个时候抓了很多的喇嘛，然后跟一些喇嘛就住在一起，然后一个号里面差不多十来个人，因为就是那会儿就是临时关嘛，就扔进去，然后就两，我那会儿和高姐俩，这个是睡的是草地，就是拿草铺着一个地，在地上铺着点草，然后呢一床被子，就这样每天就是，但是很快乐，藏族人是很快乐，然后每天藏族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修行人，每天的他们藏族人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和喇嘛有所了解，他们就每天的念他们的mantra，他们都是修藏密的，每天念，有些喇嘛就他们念怎么念呢，就是他们只要一醒过来就念，就是真是不断的念，然后有的人我们那时候就是各做各的，有的人就哎呀一天就是好比就不断的顶拜，就是那种大拜，不断的打拜，有的人就不断的念，整个就是我们的氛围，每天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看守所的那个日喀则看守所的氛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你不知道的话，你以为进了寺院，每天早上起来嗡嗡嗡嗡嗡，每天晚到晚的时候嗡嗡嗡嗡，而且到晚上的时候，大家每个房间都开始歌咏比赛，每个房间选出最好的唱歌的歌手来唱，然后这屋唱完那屋唱，哎，觉得也没什么，反正在日喀则，虽然没有沐浴，虽然没有其他的，但是这种氛围很好，就是完全住在一个寺院里，就这样跟喇嘛们混在了一块儿。虽然关着的，但是呢，我那会儿和高姐在一起，高姐还是真是年长的奉献者。这时候，就是从我个人的修习来讲，我不太懂，那会儿我对克什那人觉得不太了解，高姐给了我很好的联谊，帮助了我很多。是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因为刚休息亏损的人觉得也不久嘛，也就一年多点，然后呢就是在这之前，在没有休息快这在没有休息亏损的直觉之前，也是什么都做的，吃肉喝酒是吧，抽烟什么的都这都是生活，然后这个时候呢，结果呢和高姐在一起呢，就是我那会儿被关在这个看守所的时候，日喀则看守所的时候，我就感到哎呀真是一种考验，完全的就是有被净化，每天呢我们早上起来就很早起来，然后念诵，然后唱所有的祷文，然后呢练习瑜伽，哎，那个时候就这么待着。高姐还是不错，高姐很成熟，给了我很多包容，因为我那会儿有点不高兴，每天早上起来都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晚上都有点冷，我们两个人那会儿已经，因为那个时候是一月份，是很冷的时候，然后呢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然后呢就是整天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蒸着被子。每天早上起来呢，由于这个事儿，我好像就是高姐，好像我有点抱怨高姐。每天早上起来，是因为当时在尼泊尔那个边境上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听懂，我就抱怨他这件事。如果他听懂的话，我们付点钱，就什么事就没有了。当时我就觉得高姐，你瞧瞧你这个事儿，主要就是因为你没听懂，没弄点钱把这个事当时搞定。所以呢，我认为这件事出来，所以那出了很大麻烦，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高迪亚没听懂，所以呢，每天早上起来对高迪亚就先发一通火。高迪亚是很容忍，真是我的良师益友，那个时候给我很多帮助，也由于和他在一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度过了这段时期，虽然有点艰难。同时呢也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就是很好的净化，内心的一个净化，因为再加上这是西藏， 这是喜马拉雅山下，在雅鲁藏布江，在当然这是建立在日喀则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这种关了很多喇嘛，关了很多修行人，所以它整个氛围还是有修行的氛围，所以呢日子还好过。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呢我们还是没那么悲观，还是内心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说被那什么了，那个被提审了，是那个广西省公安厅的人来了，他们以为抓到了两条大鱼，结果呢提审之后呢一看这两个人什么不是，然后呢对我呢也特别不满意，因为当时呢我用了另外一个奉献者的身份证，另外一个奉献者的身份证，结果呢用了他的名字，我当时在日喀则之前我也没有我自己的名字，结果呢他们发现那人不是我，广西省公安厅的人呢对我很不满意，也就所以呢他们就提审了，主要提审了那个谁高迪亚，然后呢他们就把高迪亚带回了广西，然后就把我继续留下来了，我在那个日喀则的时间更长，然后就把高迪亚带回了，带回之后发生什么那个高迪亚发生什么我就不清楚了，我又被继续留在这儿了，我一直必须留在这个日喀则看守所。其实对于我来说留在了之后条件改善了，那会儿和高迪亚在一起的时候住在一个还有很多人，十几个人十个人左右住在一个号里面，现在呢高迪亚一走我的条件改善了，我提升到前边那一排四个人一屋的那个房间里面，上都是土炕，条件也好了，也有的盖了也有的铺了，虽然不能沐浴什么的，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呢心态来说呢还比较好。高迪亚走了之后呢我自己留在这儿，我和那屋里面的三个人，一个是汉族人，另外是两个藏族人，一个藏族是一个小孩，他偷了一幅那个白马寺的画，是唐朝的画，估计他说被判无期。另外一个呢是从那个达拉姆萨隆回来的，从印度，他是一个放牧的，从8岁9岁就开始放牧，是康定草原的，就是那个四川藏族那边的，然后他从小就放牧，然后8、9岁就开始放到18、9岁，然后呢他放牧放了那么长时间，他就说我就想告诉家里人我不想放了，然后就自己走路到了印度的达拉姆萨隆达赖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主动回来，他回来的目的呢是想把他家里人也接到那个再走到印度来达拉姆萨隆，就是达赖那个地方。然后我和这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和这两个相处的很愉快，因为我的热情一直是很好，对修行虽然不懂吧，但是热情很好，是对生命来说呢基本上还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当地的税务官员，他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就被关了，我们一屋四个人相处来说还可以，就这样每天，因为藏族人很好，就是他们知道我素食，然后呢那会儿藏族人那么好比这两个藏族的，这尤其这两个那个也还可以，那个因为他那个虽然是汉族人呢，他很长时间在藏族生活，好比他们家里人就是那会儿也快春节了嘛，你想想1月份2月份那会儿他们就是送东西，从家里送那种奶酪干啊什么的，藏粑呀，我那会儿每天过的生活就是每天喝酥油茶，吃藏粑，然后吃奶酪，然后那会儿菜呢中午就一个菜，馒头米饭，菜呢就一个菜，就是那种大洋白菜，在西藏的洋白菜长得特别大，直径差不多得有 40公分到50公分大洋白菜，然后每天就这么过，我每天过我的自己的发展的生活，他们过他们的，大家相互之间相处的很愉快。给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人只要很团结，很相处的很好，日子就很容易过。我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发现就是说不同的号里面，就是最痛苦的就是内部的不团结，这是我在日喀则看守所得到一个特别好的经验。那个时候也想，就是也想什么时候我能从这个，也想出去，也想回家什么的，也想真的，我也有点焦虑。但是呢，正好有个老喇嘛，就是这个是德高望重的喇嘛，就是那种就被当地人称为活佛，他们就通过因为他们是藏族人嘛，就通过关系，藏族人在日喀则他们还是挺有人情味的，然后就通过关系，然后告诉问问这个活佛，我什么时候能出去。活佛掐指一算，没什么事儿，你到了3月中旬之后，差不多你的事儿就没什么事儿了。哎，我这心里面就有谱了，好，心里面更坦然了，就等着呗。然后呢，加上藏族人的这种天然的快乐的生活，藏族人天然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牧民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就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感觉在哪儿都很乐观，每天晚上都加上饮歌高喉，然后每天呢就是诵着经，因为当时关在我们那个院子里面，都是大部分都是喇嘛，每天早上都念着经，傍晚念着经，都是修行人，非常有氛围。连那看守所所长都来了之后，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注意点，别弄得整天的这个这个，我来了之后就跟到了寺院似的。”人也说归说，但是当时的日喀则的藏族人，他们都是藏族同胞，他们还是有人情味儿要足一点，也是说一说，大家还是相处的还是比较快乐。就这样慢慢的熬过去了，到了3月份的时候，已经到了3月中旬差不多。3月中旬的时候呢，山东省公安厅、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通知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又通知我们当地的公安局，然后派人，然后到日喀则来把我带回去，然后呢，我就这样被他们提回去了。从离开了那个日喀则的看守所。当我离开日喀则的看守所的时候，其实我在日喀则看守所多那种从自然环境上来讲很美，每天早上你可以看到日出，每天早上傍晚你才能看到黄昏日落。然后呢，跟我一块的那两个藏族的呢，跟我关系又很好，就是临走的时候拥抱一下，藏族小伙，哎呀，真是很有感情，都流着泪水，说如果你有机会的，就是你来看我。然后我就这么离开了。然后呢，在这离开的时候呢，我还看到另外一幕呢，就是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就是他们就是年轻人，他们就是从小就去了，来到了印度，就是到了达赖这个地方，达拉姆萨冷。然后他们从小就在这接受教育，然后他们自己回到那个西藏。然后呢，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20岁左右，他爸来看他，就是因为要接他回家嘛。然后我觉得藏族人真是这种自然环境下长大的人，真是就是非常富有情感。然后他爸一看见他就泪水从眼里面流出来，然后就看那种深情厚爱、舐犊情深的感觉。然后我呢，读了这一幕之后，然后呢就从日喀则，然后被我们当地的公安局的两个警察然后接回去，两个警察对我态度很非常好。然后呢，就把我先坐车到了拉萨，在拉萨的看守所住了一晚上。 一旦离开日喀则之后，一到了拉萨，然后呢情况立刻变了。到拉萨那一晚上就开始我感觉到换了一个世界，因为虽然从一种物质条件上来好，拉萨日喀则虽然是一个物质上来说好的条件啊，因为当时我也没什么事嘛，我犯的错又不大，然后这两个警察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因为都是当地的，都是我们本地人，也对我没有什么太多，然后就带到了日喀则，然后还带我去买好，因为我当时也没有穿的嘛，带我去买了鞋子，买了裤子，然后什么的，然后但是都要在看守所要被关一晚上，那一晚上是我开始煎熬的，就是一个种反差的第一晚上，就是一个水泥的，然后一种冷酷的感觉，再没有那种诵经的，然后都是喇嘛，然后都是那种有人情味的地方，有修行环境，有人情味的地方，到了很冷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从拉萨第二天，然后当然就熬过一晚上，然后从拉萨，然后坐飞机到成都，从成都然后转机到青岛，从青岛然后转机到我们当地，这一路然后就被关进了我们当地的看守所。由于上帝的保护啊，这完全是神的仁慈，然后呢我被关到一个病号房，也就是说被特殊照顾了。一般人来说呢，一进看守所进号里面都会先挨一顿的，我还好，虽然那个看守的那个让我进号的那个官员对我不太好，但是呢我也没挨几下，然后就被关到那个病号那个房间了。到病号房间呢，因为都提前有安排，所以呢我也没什么太多问题，然后呢后来我听家我们家里人说应该是当关一两天就回去了，但是呢各种原因吧，我还是被关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呢，因为我知道因为已经到了地方了，也什么我本来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事儿，然后呢就这样每天，但是每天要提审，看看我有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错。每天提审嘛，就是提审就提审呗，每天审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没有什么事之后，也没看我也没什么问题，我又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完全是一个失误性的一个行为。就这样，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回家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从西藏回到从拉萨到就是山东然后到诸城的看守所之后啊，完全是两个世界，非常的冷酷，没有宗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里面就是我离不开修行，离不开宗教，就是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我原来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就住在我们都是城里的，我那会儿从来没想到公安局的这个一墙之隔，这边就是人间地狱，另外一边就是人间天堂。因为对于一个被关的人来说，墙内和墙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就是离得这么近，却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生活在监狱，就是这种看守所里面，还是很痛苦的，很残酷的，命运完全被牵制住，就是牵制住的，完全就是没有人，就是人与人之间完全非常的冷酷。我那会儿感到人的这种无情冷漠，而且这种法律面前，就是当你触犯了法律或者你被惩罚的时候，惩罚是很无情的。还好幸运的就是说有残酷的一面，温暖的一面，就是我在这儿没待几天，待了一个礼拜，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们家里人也都没说什么，只是无奈呗，然后就这样。其中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这个过程呢，我受，虽然是一个比较苦比较艰难的日子，包括在西藏的时候，你好比住关在日喀则的看守所，睡在地上非常冷，两个人盖一床被子，都每天冻的都睡不好，身上都着只着虱子，每天也没有沐浴。当时我想，幸亏是年轻，身体的底子好，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净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我想我有的时候也在感受到，因为我爸在85年86年的时候当时是援藏工程的，属于他到西藏来援藏的，那会儿西藏更加原始，那会儿中尼公路都还没有修好的。我想就是我来西藏受这么多苦，是不是我在还我爸的债？是，我也有这种想法。而且被关的时候呢，我晚上做过一个梦，就是我从一种角度上，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是渴望圣地，我们的出发点是，我想就是有些东西就这么发生的。然后呢，我有一晚上我做过一个梦，那是我就是那个是高迪亚刚刚离开，我那会儿还跟十来个人。具体的可能是七八个吧，然后关在那号里面，然后有点那种残红断壁的那种场景。那会儿还没有提升到另外一个号里面去。我做过一个梦，就是梦见了神像，就是 Radha Krishna 的神像，具体的是模糊的，但是我听到一个声音，就是 Radharani 的声音，就说他说 Krishna 不想看见你现在。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对神像就是有一个这种在梦境当中的一个接触。然后呢，因为我来 Krishna 之觉呢，我是刚过完，是在94年，我是来 Krishna 之觉也是刚过完贾玛斯塔米之后我来到的，来到参加的 Krishna 之觉的联谊，奉献者的联谊。我第一个节日过的是 Jamas 那个 Ratasthami， 就是我第一个我在 Krishna 之觉中我过的第一个节日是 Radharani 的显现日。所以呢，在一种角度上来讲呢， Krishna 的奉献者比 Krishna 更仁慈。再说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经历就这么过去了。对于我来说呢，是我生命当中虽然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四个月，因为就是说从1995年底差不多五个月，95年底11月12月12396年的123这个漫长这个过程。但对于我来，从我一个个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个净化的过程，也是对一个生命提升的过程。我就说整个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它对我来说，就是说我首先我有机会和喇嘛这么近的生活在一起，我了解藏族的文化，然后度过一个艰难的时期。那个其实在西藏的这段时间对我的身体打击还是很大的。我回到家之后没几天，我都会对奉献者还是很依附的，我就特别想和奉献者联谊。我在回到家没几天，然后我就回北京了，然后就开始和奉献者联谊了。我那会儿对身体是个打击。我那会儿96年了，已经是我们那会儿又经常去八一湖游泳。那个时候我如果在湖边上站着的话，我就打哆嗦的。当时就说明就是当时的寒气太重，就很多的，当时在西藏的时候很多的寒气就进入身体。我身体就是说我在20岁之前，就是没有西藏这件事之前，我的身体真的就非常的 好，非常的好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由于我不太懂，当时但也不懂医也不什么的，就是没有很好的去修养一下，然后其实对我就是之后呢，对我的身体还是有影响的，就是我很长的时间身体有寒气的。那会儿也不懂，身边也没有这种太懂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人生就是一个命运，也没有你懂不懂，安排不安排，我感觉有很多时候人就是一个命运，命运的安排，在命运面前人都很渺小。我在西藏的这个历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人真的很渺小，你在这种高山面前，在山谷面前，你真的不，你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小生命来说，你真的非常渺小，你死都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渺小。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大的帮助，就是很大的受益，就是高迪亚年长的奉献者跟我有联谊，然后保护了我的 Krishna 之觉，保护我的灵性生活。后来我的命运很好，我的命运呢，就那一段时间来说，我就回到了北京，然后和北京的奉献者继续联谊，然后我该过我的生活，过我的生活。高迪亚就不太容易了，高迪亚被关了，然后关了有一年吧，然后呢，又经历这些不幸。总体来说呢，高迪亚也度过了那难关。我们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在生命当中经历这么一遭西藏。总体来说呢，最美的就是看见过美丽的雪山，看见过美丽的日出，然后看见了日喀则那种雪域茫茫的之下有牦牛，然后各种白色、青色、红藏红色的小房子被装饰着。然后我那会儿对日喀则的印象就是整个人和天是融为一体的，人完全是融于自然的。藏民的生活那种，尤其是原生态的藏民，他们的生活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在地上的颜色你在天上可以看见，是非常自然。藏族人那个时候的藏族人非常的淳朴，非常的有宗教心。这对于我来说呢，对于我这种没有修行经验的人来说呢，都有很大的震撼，在我的内心当中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也是我一个修行的，如果做一个修行来讲的话，是一个转折点。开始就说对 Krishna 直觉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就说从个人角度来讲呢，没有接触 Krishna 直觉之前完全是无神论，非人格主义者，对神根本没有概念。虽然有这种倾向，哎，我应该去找一个爱神的宗教，除此之外完全非人格主义，无神论的文化，唯一的基础就是知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也知道我是灵魂，除此之外就是困惑了。幸运的就是来到亏神之约，我很幸运的就是说，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呢，当时早期的时候，由于我和五班帕金马哈拉日接触很多，在哲学方面他确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很清楚的从一个无神论变成一个有神论，从一个对哲学不懂的人清晰什么是非人格，什么是人格，一些哲学概念。而且很幸运的，那时候我接触到了，因为那会儿每一年塔姆拉克什纳马哈尔每年都来一次中国大陆，我那时候由于奉献者不是很多，我们就很多的机会能和塔姆拉克什纳马哈尔有联谊， 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受到了塔姆拉克什纳马哈尔的很大的鼓舞，就是在这精神方面，在这种力量方面，他就是塔姆拉克什纳马哈尔给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总体来说呢，就是很平静的就度过了95、96到97年。后来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知道的，就说慢慢的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我在 Krishna 之约当中，我感觉到开始的时候就说是对哲学的不了解，对 Krishna 之约的不了解，比如说对这门知识的不了解。后来的问题是很长的时间，就是我对灵魂导师就是这种信心没有开始那么强了。其实我很长的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吧，有差不多10年，我的修行当中的痛苦就是我对灵魂导师没有那么完全的信心。因为按照经典上来讲的话，说得很清楚，只有一个人对灵魂导师和 Krishna 有着毫无保留的信心的时候，一切知识 自动的向会向上揭示出来。但是我的命运就是在这就是我的修行命运来说，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差不多从07年，从97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调整这个，一直在调整，我的信心受到了很多的打扰。这是在修行当中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一个人如果对灵魂导师没有信心的话，这是个问题。再就是对修行的了解和深入上，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对四项基本原则啊没有什么。哎，我那会儿一来的时候，感到Krishna之约这不很简单吗？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是不吃鱼肉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过非法性生活、念诵16圈，这不很简单吗？当时真是这么想的，也这么觉得的。但事实在以后的休息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个人来讲，坦率的来讲，我确实让我不吃肉、不吃肉、不抽烟、不吸食麻醉品、不赌博，确实是没有给我造成很多的麻烦。我确实是比较容易的就遵守了，就是非法性生活，这个是我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难点。但是也通过这一个难点呢，我也了解到我的进化的整个过程。因为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我19岁来到Krishna之觉，在这之前呢，我上学，我没有，就是我虽然接触过一些，就是好比黄色书籍，一些毛片儿什么的，所谓的哈 A 片儿什么的，这之类的东西，但是呢，没有实际的行为，充满好奇，也没有认为这是个污染，只是感觉到污秽，就是。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我才了解到，就是需要用很长，我用了很长的时间，需要去理解，就是说，这是一种污秽，这是一种不洁，这是一个就从深层次的，并不是粗糙的那种层次。但是呢，就是我确实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我在19岁、20岁那个时候，我也确实想控制感官，因为我们来到 Krishna 的时候，我们开始受到的训练就是你应该成为一个 Brahmachari， 然后你应该做一个三加行， 然后你慢慢的应该成为一个灵性导师。那个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他们的贵师的马哈尔那时候各个马哈尔讲课，我们开始受到的都是这种鼓励。后来才由于中国的情况的变化，然后他们的贵师的马哈尔来才说所有的人变成居士，这是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都受到一个是布拉姆查尔的训练，但是在中国呢的修行的情况又和国外不一样。例如你在国外你可以看到一个庙宇的那种 Brahmachari，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他们是如何过一种纯净的生活的，但是在中国确实是没有。然后加上对这种传统的修习我也不了解，我不知道如何控制感官，我不知道如何去改善。虽然那会儿整天的也抱着那个 Brahmachari 手册看，但是呢实践的部分很少。你开始的时候人是这样，因为你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哎呀你开始先是污染期，因为你在世俗的生活当中没有人说性享乐是个犯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是由这跟修行人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来到这个修行的环境，又看了布拉姆查尔的手册，然后这种手册有那么多的，就说哎呀就是保留精液啊，或者真实我有什么好处，好处什么，有什么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啊，有坚定的信心啊，无比的决心啊，有着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么多的好处。人就是在这种文化当中熏陶了之后，它还有个实践的过程。在这个实践当中呢，由于没有，现在我再看来就说我们没有国外的这种一样的修行的情况，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加上当然也根据每个人的前世没有关系，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前世的修行来说呢，如果是我这一生的修行是上一生的延续的话，我这一生我要过的关就是我首先跨越非法性生活，就是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行为上，就是很长时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课题之一。除了对灵魂导师第一个打扰，我没有信心，让我了解灵魂生活你必须有信心。第二打扰就是说你必须过一种 sattva guna 的生活，也就是善良性的生活，也就是说你没有非法性生活的生活，这样你才能活得真正的平静。当然这个结论是我今天就是我度过了26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步一步的努力的，虽然我做的不好，并不是说我不努力，并不是说我没有目标，我一直把这个当成我要克服的目标。我开始试过各种方法，但是呢总是坚持一段时间就失败，坚持一段时间就失败。而且呢开始呢就说你的人有的时候在这种混沌状态之中啊，你根本脑袋瓜里就根本不清醒。加上又有生活的压力，如何在中国解决，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如何一边做好的修行一边工作，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开始来到昆山时觉得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就是对待工作的态度，那会儿基本上是闭式的一种修行方式，没有入式。我要从一个闭式的态度进入一个入式的，同时保持昆山的日觉，加上自己对昆山的日觉又的哲学又不是那么清晰，也就是说我并不清晰的知道奎师那之举的休息的程序是什么。当时很长时间这些都是要面临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你毕竟还修行的问题。这样为什么说我是混沌的，那个时候确实是不清楚的。但是呢开始的时候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虽然有困惑，但是呢开始塔姆拉奎什那马哈尔那会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直受到他很大的鼓舞。 然后而且我来到昆士兰州的第一个原因，其实我是受帕帕的吸引，我完全是被帕帕吸引，我对帕帕有着这种很强大的信心。后来呢，我对我最开始接触的灵魂导师没有信心，后来呢，但是我把信，我那会儿脱别于我的内心，我是脱别于塔姆勒奎什纳马哈尔的。再后来塔姆勒奎什纳马哈尔离开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也就是在2002年之后，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待的实在是有点郁闷。我在2002年的6月份，应该是6月份，我去了马来西亚，因为我在中国修习昆士兰之觉，我感到困难，我也不了解修习昆士兰之觉应该是怎么，修习昆士兰之觉的人应该怎么过，应该如何生活，如何修习。在中国大陆我也看不到给我榜样的人，我就去了马来西亚，我要看看其他的国家的人，其他的地方的人是如何修习昆士兰之觉的。然后那会儿我就去到了马来西亚，我在2002年6月份是我去了马来西亚，那会儿 TK 帕布帮助了我，我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住在吉隆坡的庙里面，然后过了一个，虽然我那会儿已经结婚，但是我那会儿过上了，我又过了一段时间的庙宇的 Brahmachar 的生活，我住在马来西亚庙里面，马来西亚的庙里面，吉隆坡的庙里面，每天，然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庙宇的奉献者也是很苦行的，他们是热带国家，很简单，就是水泥地，然后一张席子，然后你就这么生活，然后过着庙里的生活。我每天早上起来去庙里面崇拜神像，学习如何崇拜神像，然后下午每天那个BBT 那个帕布开车送我出去，去一个地方，我下午出去派书，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快乐的度过了半年。然后呢从马来西亚的就是12月份，我又12月底的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去了泰国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两个星期吧。然后从泰国我到了稳达稳，我那会儿一个人，稳达稳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在稳达稳呢，然后呢待了一个月，后来从稳达稳又到了马亚普，待到五月份，因为在马亚普实在太热了。然后呢从马亚普呢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我又从马亚普然后坐火车坐到西里古里，从西里古里然后坐大巴，然后到加德满都，从加德满都坐出租车到藏牧，就是藏中尼边境，然后从藏牧我又坐越野车，出越野车，然后翻过喜马拉雅山，又回到拉萨，我从拉萨又坐汽车到西宁，我从西宁又坐火车到北京，然后正好把我那会儿之前我去西藏没有完成的路线，我从那个马亚普，然后又回去给他完成了这条路线。然后从2003年之后，在马亚普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个时候2003年。在马亚普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去庙里面潘查达瓦的神像房，然后若纳玛达瓦的神像房，然后展念内巴斯帕布安排了一个帕布带着我，让我学习神像崇拜，然后在这待了差不多小半年吧，然后我就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就我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开始就说对生活是另外一种状态，开始想办法赚一点钱， 爷爷就感觉到没有钱生活确实不容易。我很幸运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机会，就是说我得到三克尔坦帕布的联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也得到了很多的那个参加什克尔帕布的联谊，但是从生活的受益上来讲，就是我三克尔坦帕布给我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但是其实我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因为这一年我由于冠状病毒的原因，我被迫的留在马亚普待着，哪儿都去不成。在这一年我反思之前的生活，就是说我现在能够相对来说比以前来说我平和很多，也就是说我过了更善良型的生活，一个奉献者应该过的生活。就是我的内心确实比以前平和了非常多。在这之前，在2000，就是说在这之前吧，在这应该说是在这个三四年之前，再往前，我的内心的不平和，我的愤怒的情绪是，如果是以100作为比值的话，如果94、95、96、97这样来算的话，就是我从小都被愤怒所控制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起码就是说我越来越多的感受到平和是一种快乐，就是这种内心的平静。我就感受到，就是说我在没有休克室的知觉之前，在没有休克室的知觉之前，我在家里面完全是被那个被我的父母有点，尤其是我被我爸有点那种惯坏的，就是因为山东那地方对儿子太惯娇惯，加上家庭的原因，就对我完全是那种自由的长大的我，所以我的脾气那会儿非常的不好。在归山之约的初期，我的脾气也是不好，加上有很多的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概念还没被清洗掉，很多的山东的传统的文化的概念根植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又来到归山之约这种冲突当中，慢慢的就是经过了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我真的感受到了，就说随着我对 Krishna 之觉的这种深入的理解，对 Krishna 之觉的哲学和 Krishna 之觉程序的这种了解之后，我的内心越来越平和，越来越稳定。我越来越看到这种 Krishna 之觉给人带来的光明。再就是比较我之前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还不是一个认真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萨达卡一个修习的人，也就是说在一种角度上我不能称为我是奉献者，因为奉献者确实是太高了，就是作为一个修习者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修习者的话，我在试图变得认真，试图做得更好，但是呢还跟那个好的来说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呢我在试图变得好，但是在即使是如此，即使是从一个粗糙的就是一个毛毛糙糙的一个萨达卡，就是一个修习者，一个修习初习的人，然后慢慢的到在这个虽然现在仍然处在初习的阶段，但是呢仍然能够感觉到这种自我的改变，可能我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如此，但是对于我自身来说呢，今天的我确实是变化很大。我从一个物质主义者，只是对灵性生活有点倾向的人，然后呢进入Krishna之约，慢慢的在奉献者的联谊之下，在Krishna的那种照顾之下，感到一步一步的在进步。就是这种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真的就是内心的变化和自己外在行为的变化，越来越生活的就是越来越洁净，就是对人也越来越友善，这是自己内心可以感受到的。对很多的事物不再那么执着，就是色欲对我的打扰也越来越少。因为我经常的感受到，就是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就是人的内心的愿望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愿望超灵一定会回应你，不管是好的愿望还是不好的愿望，所以要很小心自己内心的愿望。我那会儿就从一开始的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说一个超灵的仁慈使我从一个小地方诸城那种小地方，然后在94年，然后我到了北京，我到了北京之后，然后在昆士的仁慈之下我遇见奉献者，然后在奉献者的仁慈之下，就是我真是在奉献者的这种照顾和仁慈之下，我一步一步的就是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奎师那哲学，就是真正的我真的感受到，就是说由于奎师的仁慈，一个人可以得到奉献者，一个人只有得到奉献者的仁慈，然后得到奎师那。好，谢谢大家，一不小心讲了这么长时间，有点语不伦次。
哈利就是呢，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入神，然后被您的分享深深的吸引，真的在西藏的那段经历大家听得都非常的喜乐。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啊，跑步给我们留了半个小时，差不多半个2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交流，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啊还没有说呀，因为我们都知道您在那个朝圣在圣地组织了很多最早的朝圣，奉献者的朝圣都是您带队的，是吧？我想这段经历您还没有分享呢，我想跟您约下一期啊，约续集了。然后今天呢很多的内容我想可能奉献者也会有一些交流的，跟您有一小部分的交流吧，就您分享这部分。那我想问，就是帕布，后来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就是有一段时期对您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就是对于领星导师失去了信心。那么在这个10年当中，经历了很多，然后再重新对领星导师树立信心。那我想问您，现在对领星导师的这个信心恢复了吗？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通过什么样一个渠道吧，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得到这个恢复呢？
就关于对灵山导师的信心这一点，就说后来伊斯康 DBC 不是有决定嘛，就说你如果就是对你的灵山导师没有信心，你可以再去找一个灵山导师重新的就是启迪啊或者什么的。在这之后呢，就是伊斯康正式下文之后，就是有明文规定了之后呢，我当然我也由于我也就是说刚才说起来，我就是我从03年我每年都来印度，我每年都去本达文、马亚普、加德普瑞、南印度、北印度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见到很多的圣人，然后呢我就询问我的困惑，我得到的答案也是这样。也当你对一个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一是 GBC 有命令，有就是有训示，有条文，有通知，你可以去找一个灵魂导师重新启迪，你也就是当然你也可以不找。后来就是他们给我的传递的信息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灵魂导师没有信心的话，加上 GBC 有允许的话，你可以。后来呢我就很幸运的遇见了我的给我启迪的灵魂导师Radhanath Swami Guru Maharaj。 最初的时候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其实对他，我最开始我了解他只是听他的 Kirtan， 我很喜欢听他的凯尔谈，我对他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那个有很多名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听他的凯尔谈，我很喜欢他的凯尔谈。很幸运的就是我那会儿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我在稳达稳第一次碰见了他。当时我和散克尔坦帕布住在一起，我就在散克尔坦帕布的房子里面和他同床，一个人那一张床，一个人一半。很幸运的那会儿得到散克尔坦帕布的很多联谊，他告诉我，哎，罗德纳马尔现在在稳达稳，他们那会儿有朝圣。然后呢，我就说啊，那我早上去看一看。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到庙里面的时候，他们早上起来因为超市很早就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去庙里面的时候，我又和那个 Radhanath Maharaj 在那个我们去过文达文，我们的 ISKCON Temple 的 Krishna Balaram Temple 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帕帕这个维亚塔座和那个古尔尼泰这个神坛有个小门出去的这个小通道，一点点小通道，在这个地方我和 Radhanath Maharaj 就碰见了。当时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很奇怪，就是他就看了我很长时间，我也看了他，很注视了他很长时间，两个人就注视了很长时间，然后就他走了我也走了，这是第一次我见到了他。后来呢，就慢慢的很幸运的就是我听了他很多的讲课，然后再慢慢的就说，因为我比较喜欢他了，那会儿就开始，就是虽然我的内心也见了，因为我见了很多灵魂导师，我好比我也那会儿我也见那会儿贾普丹和马哈尔那会儿的身体也很好，我也见他。我那会儿在圣基的时候，我也最早的时候那会儿罗马帕丹马哈尔那会儿还没有到那个中国来的时候，我也见过，那会儿我也见罗马帕丹马哈尔，我也见一个丁文的马哈尔，包括这些就是还有那个卢克丹的马哈尔，很多。但是在我的内心当中呢，我也在想，究竟哪一位领导是我要最终选择的。因为后来之后呢，再后来我们也就知道，就是 Radhanath Maharaj 他出了一本书，就是回家之旅这本书。后来就是这本书呢，我看了这本书，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就开始在内心当中就是做一个选择，究竟我当有机会重新选择一位灵魂导师的时候，我选择谁是我真正自己选择的灵魂导师。因为对对，其实从一个灵魂导师的选择上来说，因为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奎神的这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但是这次由于我在奎神的这缘这个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比较多了吧，已经起码也有十多年了，有十年左右的经历了，就是说，所以我要认真的选择。这个时候我就在想，究竟哪一位？这个时候我正好看了《回家之旅》之后，我内心当中也回应到，我要选择的就是 Radhanath Swami Maharaj。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孟买找他，然后在本大门的时候我也去找他。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当时有他的一个很身边很重要的一个门徒。就是那个时候他是文达文的庙长 Deva Mirita Prabhu， 他现在是 Bhakti Rasa Mirita Swami， 就是他当时他带着我去见了 Maharaj， 我真是看到了一个高级奉献者，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在他们的眼里面别人就是一个庸介，其实我知道我会是那么多缺点，但是他给我介绍的时候介绍的我就不好意思。然后当时 Radhanath Maharaj 我是在他的私人住处见他的时候，就是我当时也带了一个花环，我就给 Maharaj 花环，然后问他接受我，他也给我带上他的花环，然后我敬拜他，他就正式的接受了我。其实我 Maharaj 就正式的接受了我，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说我对灵胜导师的这种信心就开始，就是从过去的这种，有点伤害吧，就是慢慢的疗愈过来，慢慢的，我就其实个人的修加上个人的修习，认真的态度也很重要，就是自己的这种灵性生活的认真，加上这个灵性导师又非常的严格，也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力量，这种和他的联谊的这种力量，然后慢慢的这种就是这种对 Krishna 的信心就重新建立起来。只有冲突的一次是我那时候我也想试试 Radhananda Maharaj， 有一次我就去孟买，在他的房间里面，那次印象对我很深，我就说了一些话什么的，当时然后他就因为他要我就说我要再次接受启迪什么的，可能他知道我的，他可能看透我，他就直接的就在他的房间里面，当时就捡了我几句，就说其他的形式都不重要，什么启迪的形式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100%的接受了你，你100%的接受了我。这一句话是对于我来说，对他完全恢复信心是最震撼的一句话，就是他完全的接受了我，而且我呢，我有多少真正的，就是在我的内心当中真正的像他一样接受帕帕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奉献给帕帕的，我是不是能够做到把我的生命和灵魂奉献给他？就像他说的是，我100%的接受了他，这是真正的启迪，其他的仪式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时候，当然了，后来他给了我念珠，在帕面前，在帕帕面前，他念诵了，念了念珠，然后在帕帕的，就是在孟买的出发地的摊布里面 ，Radha Gopinath Mandir， 然后念诵了念珠给我，然后对我很亲切。马哈尔总是有很亲切的、非常柔软的一面，也非常霹雳的一面。就这样，然后，但是的转折点就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是我的灵性生活也开始慢慢的恢复，就是恢复的更正常更严格一点，我对自己更严格一点。当然我确实是不怎么地哈，我犯过了很多错，就是即使我试图变得认真，但是有的时候人的内心当中有些污染或者不好的涟漪，然后会再导致你有堕落的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我是在走向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就是越来越好的就是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不是要给别人看的，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我比就是今天我的灵性生活对灵性的认知比过往更好。我想这个就是由于我对灵性导师这种信心，还有我个人就是修习的态度在认真产生的化学作用，就是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是可以让铜变成黄金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他有力量把一个粗糙的门徒转化成一个纯粹的奉献者，这是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的力量，只要这个门徒配合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好，谢谢，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信心的这个问题。
太棒了，这个问题回答的太精彩了，就是您的这个觉悟对可能我们聆听的所有的奉献者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对于灵性导师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100%的能够，或者是能够不能说达到100%，但是更多的去把自己奉献给灵性导师，是吧？当然一个真正的 合格的门徒就是把自己的所有，像您说的，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身体全都奉献给灵性导师，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从灵性导师那里得到这个力量。这是我们作为门徒的，我觉得应该作为每位作为门徒的应该理解到的这个深度，这样我们在灵性路途上也可能就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灵性导师的那个庇护和力量。这是我们这个信心的源泉，也是服务的源泉，我觉得。所以我们有这个奉献者在问了，说是就是拉纳和斯瓦米现在还接受中国门徒吗？
这个问题我问过，就是是去年对前年我们的就是 Radhana Mahar 就出帕奇的亚川是在加拿大的普瑞，当时我去见他是 Lila Smarna Prabhu 他给我翻译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马哈拉日的地方见马哈拉日，就为了问这个问题。因为有的人说就是马哈拉日不再收中国门徒，很清楚。我就想我还是直接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去见他，我就问了马哈拉日，我说马哈拉日，是你有这种说法就是从之后不再收中国门徒吗？然后他的身边的这个秘书告诉我，这马哈尔从来没有说。当时当然马哈尔也在场，马哈尔这么说的，马哈尔的原话就说，我只收非常严格的门徒，这是他的原话，他没有说不收。
好的，对，我们也听说了，说拉纳斯瓦米他收门徒非常的严格。我们听有一些奉献者分享，就是说国外在印度，他的门徒有的都等了十年，马哈拉就才给起立。所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奉献者来说，一两年咕噜给起立都觉得心急。所以咕噜说的就是非常的严格，对于我们来说，真要想接受，那他 Ranath Swami 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和我们对这个灵性生活的是否认真对待的一个考验。所以这样我们的奉献者得到满意的答复了，那您可以吗？然后还有奉献者也在问，就是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您对所谓的命运和 Krishna 知觉有什么联系吗？您觉得
命运和 Krishna 的联系，就是说我是相信命运的。因为就是说包括帕帕也说嘛，在帕帕的书里面他也说，帕帕说其实一个人他享受什么样的性生活，享受什么样的食物，呼吸多少口气，在他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已经注定了。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我们享受多少感官享乐，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级别的感官享乐，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它起上来讲呢是已经有命运的安排的。所以呢你应该拿出来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灵性休息。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管命运如何，我们应该学会就是说我如何在各种命运的境况之下保持我的灵性生活的健康，我如何总是充满热情的去过好我的休息，去做好我的休息。其中就是说对自己的灵性生活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清晰的目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物质生活还是灵性生活，你的目标要非常清晰，而且你要知道实现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有灵性倾向的人，或者就是说你通过思考之后非常清晰自己的目标是灵性的，那好，在某种角度上我们就要忍受这种物质的变化， 就物质的境况是总是在变化，然后在这种物质的不同的命运的安排之下，我们依然去实现我们的灵性目标。就命运是存在的，但是呢，命运也是可以被灵性所改变的。也就是说 Krishna 如果参与到我们的命运当中，就会有所调整。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占星家，在印度非常有名，就是大师级的，但他跟有一次谈话，就是关于到这个人的命运的问题，就是卡尔曼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的占星师，大多数的占星师呢能看懂60%，一个人的60%看准了的话，这就属于很高龄的。我们如果在生活中找到这样的占星师，已经是很高级的占星师了，这种都不容易碰见。大多数占星师也就看个30%到40%。但是呢，对于奉献者来说呢，是很难看懂的。因为奉献者的命运一直在改变。但是前提是你得是一个奉献者。所以呢，我们要清晰我们的命运。如果不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命运基本上是注定的，就是改变不会太大。当然是有改变，你没有饭吃，你努力工作，你前面能吃上一点饭，例如这种小的命运的改变。就是因为要不就是卡尔曼坎达，就是韦达经的卡尔曼坎达就没有用了。卡尔曼坎达的目标就是让人帮助人们改变命运，好比你已经形成的命运，那就是你的接受。那如何改变你的未来？卡尔曼坎达就是改变你下一生的，好比你如何提升到天堂，如何改变你的？如果你想改变命运的话，你想上天堂，好比你下一生或者哪一世你想成为一个富人，你想成为一个皇帝，你想成为一个大官，你想成为一个学者，等等等等。所有的这种改变都可以实现，但是呢，你得通过非常多的苦行。命运是可以改变，但是这一生就当世这一生改变是不会太大，就是这也怕也这么说了。但是未来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命运，你想怎么改变你的命运，知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清晰我们的目标，不管是灵性的还是物质的，我们清晰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知道实现目标的方法，然后要有执行力。好，谢谢，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好的，就是每个问题都分享的特别特别棒，特别精彩。那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已经到9点了，而且我们的那个主持人阿扎马达吉今天还没有发声，他准备了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而且我们奉献者也有提问，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居士生活、婚姻生活的这个话题，也有奉献者在提问，想得到帕布的真诚的分享。所以我想这些内容呢，而且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您这个朝圣的一些经历呀，我想里边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逍遥时光和甜美的这个甘露，所以真的希望您下一期继续做客我们的故事会，可以吗，大夫？
好的，安排时间。
好的，好的，那太棒了，所以那我们就期待下周。然后跟帕布有个更深入的交流，然后把话题更展开一些，让那个阿丘德南达帕布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甜美的甘露。好吧，那阿扎马达吉您看可以吗？
好的，那非常感谢帕布真诚的分享，真诚触及灵魂的修行的历程啊，所以也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期待。那么让我们就共同期待下期帕布的更多甜美的甘露吧，好吗？那么
谢谢大家，谢谢你。
帕布请讲。
敬拜每一位奉献者。
好。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的。好的，也
Hare Krishna。
也非常感谢 YY 前面的听众热情的参与和提出的美好的问题，也感谢再一次感谢帕布的分享，感谢沙提玛塔吉的美好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暂时告一段落，下周更精彩，等待您的参与。 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